韩国的祭司担任的领导指引职责。接着我们来看他们如何为百姓们办理礼仪祭典。
In the lives of Old Testament believers, the various festivals, the Sabbath observances, sacrificial offerings that were made,
在旧约信徒的生活中，不同的节期对安息日的遵守所献的祭，这些都发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首先，他们提醒以色列，身为上帝的百姓，他们的生命是上帝给他们的恩赐。例如，逾越节是要提醒他们，他们曾在埃及为奴，上帝唯独上帝使他们得自由。但这不仅是为了提醒他们已经得自由，因为得自由脱离埃及是要被带到西乃山，在那里上帝要与他们立约。所以以色列的节期生活是要提醒他们，上帝唯有上帝呼召他们来做他的子民，要他们纪念上帝拯救他们的大能作为。安息日是要提醒他们两件事，这世界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，不是他们让自己得自由脱离奴役。在出埃及记中，摩西说要守安息圣日，在生命记中，摩西说要守安息日，因为不仅上帝在安息日安息，而且还要纪念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。所有节期都是要提醒他们，上帝为了救赎他们做了什么，提醒他们因着上帝对他们的恩慈良善，唯有他们是上帝的子民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自我认识要被这些做法塑造，使他们开始并且继续过顺服、信靠、爱慕和侍奉的人生，回应上帝，向上帝尽忠。
在摩西时代以及日后大卫的时代，祭司们要承办不同的礼仪祭典，为的是预备上帝的百姓，带领他们进入上帝特别的同在。这些典礼仪式涉及到圣日、节庆事宜和物件，在利未记一到七章和二十三章、民数记十八到十九章、历代志上二十三章以及历代志下八章，对于这方面都有记载。通常这些典礼是以一些圣洁的场所为中心，就是上帝要显出他特别同在的处所，也是他的百姓敬拜他的地方。例如，祭司们有责任确保会幕和圣殿等区域要维持美化洁净，使何语让上帝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在利未记二十四章一到九节、民数记三章和四章，还有历代志上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读到这些记载。但是祭司们所办理最为人熟知的典礼就是献祭。献祭包括了向上帝的感恩祭、平安祭和赎罪祭，有些是经常举行的，例如每天早晚，还有每年赎罪日的献祭；其他则是在特别情况下举行，例如赎愆祭，还有一些是敬拜的人献上的甘心祭。在利未记一到七章还有十六章详细地陈列出这些不同类型的祭典。祭司们所承担的所有仪典职责里，也是耶稣的事工里最显著突出的一项，就是献祭，特别是赎罪祭，因此我们要特别着重这一点。
Today we often speak of sacrifice as giving up something that is
今天我们经常谈论献祭牺牲，如同是舍弃一些对我们有价值的事，为要得着更有价值的。让礼物成为祭物，就在于舍弃使我们失去了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。在旧约时期，人们向上帝献祭，不是因为上帝需要，献祭使得上帝的子民舍弃一些他们在乎的，为要得着更有价值的，比如他们的罪得赦免。献祭使得信徒得以敬拜上帝，表明他们对他的顺服，甚至表达他们对上帝供应他们需要的感恩。当然，献祭总是应该在信心中体现的，应该有合宜的动机。上帝甚至会拒绝不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献祭。献祭的功效总是取决于献祭者奉献给上帝的真诚程度。
甚至在上帝借着摩西给予人详细的祭典礼仪之前，畏罪献祭就是祭司任务里很重要的一项。 例如约伯记一章，约伯为他的儿女们献燔祭，免得他们在聚集宴饮时不小心得罪上帝。而且事实上，自从人类犯罪以来，赎罪献祭就开始了。亚当夏娃首次犯罪以后，上帝就设立赎罪祭，借此他能够赦免人的罪，修复与人的关系。利未记四到六章，还有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都有赎罪祭的记载。
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ial system demonstrates
旧约献祭制度表明上帝对我们的怜悯，让我们看到为罪付出赎价是有可能的。当然，现在我们会说，在旧约里成就的是片段、是部分等等，需要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献祭。而在耶稣基督里，这是一次成就，直到永远有效，这完全偿还了每一件罪。尽管如此，旧约建立起这个原则，就是为罪付出赎价是有可能的，所以赦罪是有可能的。
赎罪背后的整体意义其实是相当简明清楚，因着我们的罪，全人类都应该受到上帝的刑罚。因此，为了避免承受公义的惩罚，敬拜上帝的人于是献上代他们受刑的祭物。神学家们常称这样的做法是替代性赎罪，因为在赎罪仪式里，替代敬拜者生命的祭物被献上。在整个旧约历史里，所有的赎罪祭都只是一个表征，上帝借着赎罪祭赦免他的百姓，但他不是基于祭物本身的价值。相反的，所有旧约的赎罪祭之所以有其功效，乃是因为他们指向新约里耶稣舍命的实质功效。
新约圣经明讲，按照旧约里的献祭，上帝百姓的罪所得的赦免不是恒久的，为罪献祭只是延缓上帝的审判，而且必须一做再做。基督在十字架的受死才是上帝所接受唯一能彻底付清罪的赎价的祭。上帝提供旧约献祭的制度以此为工具，透过他满有恩慈的将基督受死的功效授予旧约的信徒们。
当替代忠诚信徒的赎罪祭物被献上时，他们产生至少两个重要结果，但两者都靠着基督日后的舍命才达到果效。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赎罪。赎罪指的是献祭对敬拜者的果效，就是从敬拜者身上除其罪咎或罪状，保守他们免于承受上帝要倾倒在他们身上的愤怒。借着赎罪，敬拜者犯的罪该受的刑罚被置于替代的祭物上，他们因此受保护，得以避免上帝的审判。圣经里多处提到赎罪，特别是讲到罪被遮盖或是隐藏，例如约伯记十四章十七节，诗篇三十二篇一和五节。它有时也出现在讲到罪被除去的经文里，例如利未记十章十七节，诗篇二十五篇十八节，还有以赛亚书六章七节。另外我们还看到，例如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，讲到罪被归到一个替代者的身上。赎罪祭为信徒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是挽回或和好。挽回指的是献祭对于上帝产生的果效，挽回是上帝的公义和愤怒得到满足，它指的是上帝的怒气得以疏解，而其公义得到满足。因着挽回，上帝能够在不逾越他公义的情况下，向那些敬拜他的人施予恩典和慈爱。圣经里谈到上帝的愤怒得到满足或上帝的怒气转消的经文，都含有挽回的意思，例如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还有生命记十三章十六和十七节。
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ial system is a great demonstration.
旧约献祭制度大大彰显了关于上帝的一整套真理，但特别是彰显了他的怜悯。我们经常从供应动物作为对人的替代，以此平息上帝的不悦、他的定罪和愤怒这个方面来思想这制度。但是我们也要记得，这一切的整个动机是由他的慈爱、他的怜悯驱动的。当我们想到怜悯，他对我们的同情时， 这是与他的恩典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得到这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。利未记17章11节在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要。不应把献祭制度看作是以色列民发明出来的，为的是让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。不是的，这是上帝在爱中采取主动，好使有一种方法，他通过这方法可以住在这子民的当中，这样他们就能住在他的同在里。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他们的上帝。这一切都彰显出他的怜悯、他的慈爱、他的恩典。所有这一切最终指向他在耶稣基督里所供应的，他是这一切的应验成就。所以在他里面，这些献祭预表的现在成为现实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新的圣约意义上认识上帝。我们现在通过我们伟大的祭物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
Well, 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ial system indicated it in a number of ways, but demonstrated God's mercy.
旧约献祭制度在几方面表明了上帝的怜悯，但其中一个典型的方面就是赎罪日。你看到有帐幕或圣殿，它最里面的部分叫至圣所，在那里有约柜，里面有十诫，约柜之上有施恩座。在赎罪日，大祭司取了羔羊的血，把羔羊献在帐幕或圣殿外的祭坛上，然后通过幔子进入那所有部分中最神圣的地方，把血洒在约柜顶上。意思就是当羔羊的血遮盖被人违反的律法，上帝就要施行怜悯。当然，这是指向基督要作为那真正的羔羊，他的血要遮盖我们违背的律法。请注意，上帝的怜悯是建立在那遮盖我们违反律法的宝血之上。